我们12月25号到29号冬令会哈，那我们每一年的冬夏令会，我们都盼望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来进食为这个冬夏令会祷告哈。其实现在只剩大概2-3个礼拜了哈，就是我们可以每一天一餐进食哈，像中餐或晚餐，你愿意为这个冬令会进食，特别来为求主光照我们，我们有什么要悔改的哈，我们更多悔改在主面前，也为整个的大会为参加的人祷告哈。那每一次的特会很重要，就是我们的心预备多少，让神就可以充满多少。好，我们心预备的多深，神可以做工多深。好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好好的预备心哈。那个进食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节省那一段时间，可以更多的来为这件事祷告哈。那另外，这里的天道书房哈，跟洛杉矶的财福的中心书房，他们两个书房都现在都有卖我们这里的录音带哈。那如果你有亲戚朋友要买，可以介绍他们去买。另外那个台服，他们的台服通讯，他们希望每一期有一个内在生活的专题哈。那他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提供那个见证哈，提供那个投稿哈。所以请弟兄姊妹，就是或者听录音带的弟兄姊妹，你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生活的操练追求，那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，你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，你可以投稿给我们哈，我们可以寄来我们的那个 PO Box 哈，或者直接交给我，交给李慧都可以哈。那我们先整理，以后我们再寄给台福通讯哈。那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上次讲完了神的国哈，现在我有一个负担，就是我们要开始讲认识神哈，认识神，因为许多神的百姓实在不认识神哈，那所以生活会过得那么软弱哈，那么贫穷哈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第6章第3节。
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现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呢讲到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要追求主呢？我就信耶稣啊，信耶稣就得救啦，一次得救，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啊，为什么还要这样花时间追求啊，什么付代价啊。好，事实上圣经里有很多地方讲到追求，讲到竭力。好，不是说我信主了我就等着上天堂，我需要竭力的追求来认识他。而这里讲的认识呢，认识呢在原文里面，这个认识跟创世纪第4章第1节，那你讲到什么？创世纪第4章第1节讲到亚当就与夏娃同房，好，同房生了一个儿子该隐。好，这个认识呢在原文里面跟那个同房是同一个字根。这弟兄姊妹，你可以了解吗？神要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是什么样的认识？就是跟他同房这样的认识，就是神渴望我们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，像丈夫跟妻子那样子的认识，像丈夫与妻子之间那样子的认识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，哎呀，我认识他，我认识这个弟兄，这弟兄很有爱心啊，哎呀，很好啊，什么哈。可是你发现常常他太太对他的形容不是这样，他在说，哦，他不是这样的。很多时候你要认识他呢，去问他太太，他太太讲的最准确。对，反过来也一样。为什么？只有他那个另一半对他的认识是最真实的认识。我们外面所以为的，有的说，哎呀，你先生好风趣哦，而且好乐意帮助人啊，就他太太说，哦，他在家从来不肯帮我一点忙的。好，风趣啊，他在家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幽默话的。所以只有他在他的另一半面前，那是最真实的他。 很多人回到家就说啊，卸下武装，卸下武装，有些是卸下面具哈。人家卸下武装是说因为外面压力比较大嘛，所以不必那么绷紧紧的，要保持好形象，在这家里呢就原形毕露，有些是卸下面具，那更可怕了。那只有他们在同一个屋子里同房的认识是最真实的认识。那神要我们说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你说哎呀我认识啦，我这个查经班报已经参加多少年了，这个哪里看到哪里啊，我熟得不得了啊。对，你可以有知道很多有关耶稣的事，但是你可以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有一次问一个人，说你对圣灵有多少认识，他说哦，我知道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，是有位格的神。哦，他就开始讲圣灵来就是要把耶稣圣灵来让我们能够 真认识耶稣什么，他就讲了很多。那就问他说，那你认识这位圣灵有多少，你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？他就想一想，他说我跟他毫无关系，只是头脑知道很多关于他的事。就像我们也看报纸就知道很多有关李登辉总统的事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知道很多江泽民的事，好 ,Clinton 总统的事，我们知道很多他的事，但是我们认识他吗？我们认识他多少呢？只有他的太太他的孩子最认识他。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六节，
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神说我喜爱良善，那个祥善良善呢小字做连续，他说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，不是神不喜爱祭祀了。好，就是说神呢更喜爱连续我们，神不是常常要从我们身上得着一些东西。所以为什么诗篇那个147篇那里讲到说什么呢？他说马的力大人的腿快，但是呢他说耶和华不喜悦马的力大，不喜爱人的腿快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，就是一个人他常常觉得哇，我那么软弱，我那么贫穷，我那么需要你的怜悯，我那么需要你的慈爱，我需要你的恩典。神很喜欢施恩给这样的人，很喜欢施恩给这样的人。就像那个税吏，对不对？那个法利赛人呢，他是说真的看啊，你看我都不像这个人。有两个人在圣殿祷告，法利赛人祷告说神啊你看我不像这个人，我都怎么样的奉献，我都进食多少次，我都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圣经多少，我都他好像都要宣扬他自己他的义。可是呢税吏只远远的站着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结果耶稣说这人回去倒比那人更称为义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，你从这些你就可以知道神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喜爱连续的神。所以你不要常常 I'm very strong， 哦，我很刚强，我凡事富足，对吧？你要常常，为什么说天国是那个什么贫穷的人进去的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里面要很虚，好，很虚，虚心，觉得我没有，我真的一无所有，一无所事，一无所能。因为这样的人常常这样的，你一不要一无所事一无所能然后停在这，然后就好自卑，自卑感，这我礼拜四讲的，这个没有用。你应该觉得自己那么没有，那么无有，然后来仰望他说啊，我需要你的恩典，我需要你成为我的能力，需要你成为我的聪明，成为我的帮助。好，这个就是盼望他慈爱的人，耶和华喜爱这样的人。这就是这里讲的他喜爱连续。我们很需要认识我的神是一位喜爱连续的神，所以你要常常来仰望他的怜悯，仰望他的怜悯。还有呢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， 神不喜欢燔祭吗？当然喜欢。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就是要什么？带领他们到旷野里面献祭，对不对？神怎么会不喜爱燔祭呢？他们说比较起来，神喜爱，神喜欢喜爱燔祭，但是呢，他跟燔祭比呢，他更喜爱我们来认识他，他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，他喜爱我们来认识他。你看一个孩子，他每次只会给妈妈给爸爸买东西，就买东西，可是他从来不来坐在爸爸妈妈的旁边，想听听爸爸妈妈讲他心里的话，想更多来了解爸爸心里的感受，他的需要，他真实的需要是什么。他不想花这个时间，他只是会给他东西。你想这个爸爸满足吗？爸爸比你更有钱嘛、啊？你说哦，没有，我赚的比我爸爸更有钱。但是爸爸生你了，他就不是在乎你的这些献的这些东西，这些燔祭，他喜爱你来认识他，认识他，真知道他，真了解他。所以基督徒们，我们这些称为神名下的百姓，我们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认识他多少？我们认识他多少？有很多儿女很不认识父母，好，那个父母的爱一般好意，常常被他觉得是瑕疵压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常常错解了父母，好，所以父母有时候很难过，孩子养这么大，孩子都不认识他，不了解他。那我们又了解神多少？我们了解我们的天父多少？他说他喜爱我们认识神胜于燔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这些日子的负担，我们要有一连串讲到认识神。神要我们认识他，是一个同房的认识。我们再来看第二章，何西阿书第二章19节20节。
我必信你，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信你归我，我以诚实信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也是神就讲到这里，耶和华说什么哈？在十六节这里说，耶和华说，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，好，不再称呼我巴利。那个小字呢，医师就是我夫。耶和华说，那日你必称呼我夫，你不再称呼我主。好，那日，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常常想到那日，到那日，常常都是在讲这个新约的时代，圣灵浇灌的时代。到圣灵来了，圣灵浇灌的时代，圣灵来了，我们就认识他不再是我主，我们不再常常是以奴仆的心来认识他，而是以一个心腹对新郎，妻子对丈夫的那种认识，那个爱，称他我夫。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些话，读归读，我们读不懂。好，我自己信主有6年，读这种话我都是就这样过去了。因为太玄了，太玄了，没听过，也从来没有感受过什么叫我夫，不了解。直到我被圣灵充满，在我信主6年以后，我被圣灵充满，圣经里面许多这样的话对我才开启。为什么？我经历了那个良人的爱，我发现原来神住在我的里面可以那么真实，他的爱是那样子的烧在我的里面，那种真的是比恋爱更深的爱，我尝到了那个滋味，我尝到那滋味。所以我就明白圣经上讲的这些话，我夫造我的是我的丈夫，以赛亚书54章讲的，我就明白了，因为我尝到了那个味道。那这里19节20节讲到神说，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好，聘我们归他为妻，好，这都不是比喻而已，是一个真实的，他 爱我们就是爱到这么深的，他吸引我们归他为妻，成为他最亲爱的妻。好，他说什么？以什么聘我们呢？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我们归他，也以诚实聘我们归他。他说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这里就是讲到，他说呢，他要聘我们，他不是用现金来聘我们，也不是用钻戒、钻石项链、来聘我们，他不是，他是用他的属性一切的美德他来聘我们，是那么真实的，以他的公平、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我们，以诚实聘我们。他说呢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这里又讲到我们怎么样认识他呢？你知道那个聘礼都是要做什么，让你带上去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新郎给新妇的那个聘礼啊，戒指啊，项链啊，美丽的衣服都是要什么，他带上去穿上去的。所以神呢，他要我们穿上他的仁义，带上他的公平，他的怜悯，他的慈爱，他的诚实。就是说当我们把耶稣基督的这些披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就真认识他，我们就认识他。那他怎么把这些交通给我们呢？他把他的诚实，他的慈爱，这些交通怎么来交通给我们？在圣经里面讲，他说圣灵要把基督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他的这个聘礼呢，是借着圣灵带给我们的，圣灵把基督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面，他把他的爱一直浇灌下来，一直浇灌下来，我们才明白，哦，主啊，你爱我的爱是这么深啊！我们才明白说，哦，主啊，你对我的怜悯是这么大。他说：“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”神要我们这样的认识他，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被圣灵充满，我们才能够认识他。还有呢，当我们更多去注意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然后主啊，你要从我活出你的慈爱来，主啊，你要从我活出你的诚实来。我们去注意诚实，我们留意讲话要确实，我们留意那个说话对人要诚实，我们很留意这个的时候，你就发现神的同在就越来越加增在你身上，你就越来越认识他是这样神。可是你也会发现很多时候，你只要一不小心说了一句谎话，就发现你再来亲近主的时候，你摸不到他的同在了，那你就跟主悔改，你再去跟那个人说对不起，我刚刚讲的不是很诚实的话，我刚刚是为了要保护我自己，所以我讲了一句怎么样的话，你愿意这样以后，你就发现，你再来亲近主，主的同在回来了，你就发现说，哦，主啊，你是这么诚实的一位神，你这么正悟虚谎。从这些你就越来越认识这位神。无论是先知以赛亚、先知耶利米、先知何西阿，还有一些先知，你都会从他们所写的这个圣经里面呢，你会发现他们一直指出说，认识神呢是福音时代最主要的祝福，福音时代最主要的祝福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他，对不对？我们读到耶利米书那里讲到，他说呢，他说他的灵必进到我们的灵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必认识他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他，不必你们个人不必再拉着拉牵着那个，他说我不必再牵着你们的鼻子啊，个人也都不需要跟邻居一直说啊，说什么认识，他说你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那就是讲到什么，他与我们另立新约， 他把他的灵住进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认识了他。最小的到至大都必认识他。如果认识神是靠着解字圣经，一节一节的解，是靠着都需要人家一直教你，你才能够认识神。那你连幼稚园的小孩子怎么认识神？可是我认识很多幼稚园的小孩子很认识神啊。好，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去大甲，我们台湾那个大甲去在聚会，一个小孩子五岁。哦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声音，哦，那个赞美的声音很大，他就是跟大家一起赞美。好，这个孩子呢，他因为敬拜完了以后，妈妈就把孩子带到楼上去。那我在下面讲到，我那天在讲祷告，他在上面听。好，是后来他妈妈告诉我的，他说他孩子哦，一听到我讲祷告，他听一听了，他就跪下来祷告，他听一听了以后，他就赶快为他妹妹按手祷告，他听一听了，他就说我受不了了，我要下楼去听了。才五岁的孩子，神的灵在他里面，所以他遇见了神，他认识神，他听了祷告，他的心里就火热要祷告，火热要祷告。所以他好像觉得在楼上听，听过麦克风还不够，他想下来坐在当场听。神的灵在他里面，他认识神。你知道他主日崇拜完了，主日崇拜完了，他爸爸因为那个祖父母啊想看他，好，所以爸爸就是说要带他去祖父母家吃饭，然后在那里玩的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我可不可以不要去？我喜欢在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聚餐。”五岁，神的灵在他里面，他就认识那个肢体的爱。他喜欢跟肢体一起吃便当，胜过去那边祖父母给他煮很好吃的。就这样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他就说，我要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，我就想要留下来下午参加儿童主日学。他就是喜欢在圣殿里啊，是吧？你看，孩童耶稣也是，对不对？好，十二岁的时候，好，他到圣殿里去，好，他就在那，就是一直发问，一直发问，好，然后呢，父母离开了，他还舍不得离开圣殿，知道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肉身在地上，但是最主要主导我们的是里面的灵。你被什么样的灵充满，你活出来就是什么样的人。神的灵在他里面，他就是很喜欢以父的家为念，他就是喜欢听有关父的事，他就是喜欢在父的家中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说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？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，所以他就会认识。他不是要一点一点教，这个孩子才五岁，幼稚园，他每次都是在学校里面呢，好，那老师如果讲什么，他如果写什么反应什么，都是讲耶稣，他跟老师传福音。然后呢，下了课就带了一大堆的同学来我家，来我家，我妈妈会煮好吃的给你吃，然后就邀了一大堆同学来他家里，让他妈妈跟这些孩子传福音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小看你的孩子，啊，才五岁还小啊，不懂事。你不要也只是跟他讲一些都好玩的那些口气，好啊，来献奉祷告，都只带领他一些外面的形式，可是没有父母没有注意要让他里面去真实遇见神。父母要为孩子祷告，要快点被圣灵充满，快一点被圣灵充满，早一点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一个孩子，小孩子，如果你的孩子你在家里也训练蛮好，他婴孩时就可以常常在聚会里面，那他常常在圣灵的浇灌，在家中也是父母祷告，就让孩子在旁边，让他可以常常经历到感受到神的同在，他就里面越来越认识神。好，最小的到至大都必认识神。你不要小看你的孩子，你不要只跟他讲一些那种故事的那个很玄幻，哦，歌利亚，哦，大卫很小，然后讲一些，你要一直有一个中心，就是要带领他真实去爱上耶稣，去羡慕神，去渴慕神，去认识神，那是最重要。我们主日学老师整个的目标也是要这样子， 不是我把这个故事讲完就好了。我渴望这个孩子快一点，快一点被圣灵充满。孩子七岁被圣灵充满，一回家以后，哎，开始他会成根了，晚上他就会起来亲近神了。好，这就是他小时候十一岁是吧？好，他被圣灵充满，他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说他在 Pierson Camp 那里有一个湖哈，很漂亮的湖，他游泳，他我们上次去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他那时候小时候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们 Camp 哈，每一年夏令会夏天都有。有几个月都是给孩子们在那个地方，明年的暑假如果我们这里有孩子想要去参加的可以跟我报名，好好 去那个地方，他们对孩子都是两星期一期的 retreat 带领他们，很多孩子去到那就遇见主，就爱上耶稣，回来就很不一样。那贝加斯他说他被圣灵充满以后，哎，他跟孩子们在那游泳，游一游呢，他里面就会很渴慕主，就会上来就坐在那个椅子上，那个石头就坐在那个石头上，在那里亲近主。小孩子就可以这样认识神，而且小孩子比我们更没有拦阻，更容易被圣灵充满。认识神是福音时代最大的祝福，也是神最大的渴盼。他渴盼他的百姓要归回，何西阿书都在讲归回，何西阿书最重要的那个词就是归回，他渴望他的百姓归回到他的面前来认识他，来面对面的认识他，来跟他有最亲密的联合。他盼望他的百姓是跟他有像丈夫与妻子那么亲密的联合，可是他的百姓却不是这样。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呢，他就讲到，他说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，
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再去爱一个淫妇，就是他情人所爱的，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，喜爱葡萄饼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。
好，这里神呢要让以色列百姓明白他，明白神跟 这些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，他就叫他的仆人何西阿先知去爱一个淫妇。你看我们看起来会很不称，对不对？一个这么圣洁的先知去爱一个淫妇，去娶一个淫妇，这太看起来就觉得很不称，很奇怪的事。可是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神对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就像一个淫妇一样，神的心一直在我们身上，可是我们就像淫妇一样一直在爱这个人，爱这个钱，爱这个东西，我们的心就像那个淫妇一样。神如果没有聘我们归他为妻，神就不会说我们像淫妇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妻跟淫妇是对立的，因为他聘我们为妻，可是我们却没有把心归给他，我们的眼目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飘在某一个人身上，或者某一个东西上，也许是我的钻戒，也许是我这个保险箱里面的钱，也许是我的股票，就是我们常常心就是飘在那些上。这神就像那个一个这么圣洁的丈夫，可是还一直在爱这个淫妇，一直在等他归回，把心归回给我。那以色列百姓一直不醒悟，一直不醒悟，所以神到一个地步，最后他需要让他们被掳。他说：“你们需要被掳，你们恋慕什么好，就让你被那种去掳去做奴隶。”奴隶了，然后他们才深深的悔改。以色列当他们归回以后，从此没有再拜偶像。那我们但愿我们不需要被神那么深的教训，可是我看见很多基督徒也是，就是要经过很深的管教，从孩子生出来，哎呦，我的心就在我的宝贝，我的心肝，好，我整个心都在我的孩子身上，哈。哦，我要让我的宝贝读第一流的学校，所以我整个努力的都在这个宝贝让他读第一流的学校上面。好， 我整个送他送进送出的哈，他煮什么好吃的，就是盼望他考考，只要能够考上这个学校就好了。他整个心就想，就等到他考上了第一流的学校了以后呢，你就失去了这个孩子。他的女孩子的心可能又在那个学校里面某一个女的的身上飞了，然后这个妈妈心就被刺痛苦，然后才开始心才归回到主耶稣的身上。很多做父母的是这样，很多做妻子的也是这样，心就在恋慕丈夫，哇，深深的恋慕丈夫，然后等到后来才发现丈夫又恋慕别人了，然后心才归回。我们但愿我们可以不需要接受管教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归给神。神那样子的，他渴望我们对他的爱。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耶稣讲这样的话，在四福音里面他都一直讲这样子的话？他说呢，他说你们爱我，像路加福音十四章那讲到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好，难道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不对吗？爱我们的妻子孩子不对吗？好，为什么神说一定要爱神胜过爱他？而且甚至他说那个，他说要爱他胜过恨自己的这些。为什么？因为常常你最亲爱的人会成为你爱神的拦阻，因为你的心都在你亲爱的人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留意一下，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难以对我亲爱的人，对别人或者对我亲爱的人说不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开始亮红灯了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开始亮红灯，危险的讯号。这就是就说我们对我亲爱的人开始说不出那个不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亮红灯。也就是这个往往就是我们对人的一种错误的依恋和束缚。不管这个依恋束缚是强烈或者是轻微，神说了他的话就是不改变的。他说人若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你的丈夫你自己的性命，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说哎呀，神为什么这么独裁啊，都要人家要最爱他还一定要第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这个权利，他是造你的主，他有这个权利，他造你是为着来爱他的，他造你是为着让你整个人来吸收他的爱，来承受他的爱，好让你来爱他的。神为什么要这么独裁呢？那我也爱我的妻子，爱我的孩子有什么不好呢？因为你如果不是先爱神的话，你用你天然的爱去爱你的妻子和孩子的时候，有一天你都会成为对他们的伤害。因为天然的爱常常带给对方很多的束缚、瑕疵跟伤害。你会发现，如果你去问每一个人，我问十个，差不多有八个都受到他父母最深的伤害。为什么？每个父母都这么爱孩子，可是每个孩子整个成长过程，他就是说受到父母的，为什么？父母是爱孩子，是爱孩子没错，可是呢，父母如果没有把爱神作为第一的时候，他因为太爱孩子了，所以有一天孩子的一些行为、一些反应，会让他气得所做出来的一些行动、骂出来的一些话，就伤害了他的孩子，就是这样。可是父母如果永远就是我爱神胜过一切，所以对这些都只是作为我所爱的主在我的里面，我用主的爱来爱他的时候，当他没有达到你的期望， 当他不是照着你所希望的来成长的时候，你就说主啊，那我相信你在他身上有你更美的计划旨意，你不会用你的这个来束缚他。所以神为什么要我们一定要爱他胜过一切？我发现那些孩子没有受父母伤害的，而且那些孩子好孝顺他父母，很爱他父母的，好喜欢他父母，好喜欢跟他父母在一起的，常常都是他父母爱神胜过爱他们，常常都是他的父母心中就是只有神，他们就是心中只有神，就是永远神第一，他的孩子就对他的父母产生尊敬而产生的爱。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爱他胜过一切，那是因着为我们好。只有在他的爱里面，人跟人的关系才是这么和谐，这么好。我有一位姊妹告诉我，她说她的婆婆实在给她很多的为难，她实在很照天然人，实在很不喜欢她婆婆。可是她在聚会里面，她说那一天的聚会，从头到尾，神的爱就这样一直充满她，她聚完会呢，一起来，她就只想hug人，就是好像里面的爱需要流出去。然后呢，她就拥抱弟兄姊妹，然后回家以后呢，看到婆婆，她就去拥抱她的婆婆，她的婆婆吓一跳。因为那是从神那个爱的爱，是那么真实的爱去hug她婆婆，而不是人教导的。你说从人教导，我们可以婚姻协谈，可以教你说，哦，你回去要去跟你婆婆hug，你也可以做，可是冷冷的，对方感觉不到爱，没什么很大果效，可以有一点啊。可是那个从神产生出来的那个爱就是这么真实。这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爱是多么的肤浅，多么的贫穷，可以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爱。所以我们多么需要来认识神的爱，来更多的被他的爱充满，我们才有爱去爱人。而只有在这样的爱里面，你跟人的关系都是健康的，都是造就对方的。那这就是神要我们这样来认识他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那样全心全意的来爱神？神给我们最大的命令，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就说他一直很渴望要得着那种被神伟大的爱。好，那圣经里面讲，那启示录讲到那个起初的爱，好，他就说我都没有那个起初的爱。什么叫起初的爱？那个我觉得罗秉森师母他把起初的爱解释的最好。好，他说起初的爱呢，不是因着，好，他说起初的爱并不是那个急着想为神做工的那个意愿。好，起初的爱乃是心灵里单单因着耶稣的奇妙所生的觉醒，知道吗？起初的爱就是说你的里面忽然间觉醒过来，发现说，哦，耶稣你这么奇妙，哦，主耶稣你太奇妙了，你太可爱了，就是起初的爱。起初的爱不是急着想去为神做工的那个火热那个意愿。那这位弟兄呢，他就很渴望要得到这个起初的爱，来这样爱神。他盼望了那么久，哦，他能够得到这样的爱，他总是感觉到自己对神的爱，哦，好像缺了某些决定性的东西，他总是找不到答案。好，他也努力的照着这个一些教这个那个圣经里的一些规条啊什么去做。好，可是他总是不知道这个起初啊。后来呢，他最后他终于明白了，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起初的爱。那个拦阻就是因为他深深地爱着某一个人，他心里呢被这个人所束缚，以至于妨害了他对主的爱。他就发现 他每一天的愿望，他的计划，他的活动，其实都是以这个人为中心，而不是耶稣。他每一天他所想的，所要做的都是为这个人，怎么样可以多点时间跟他在一起，怎么样能够他更快乐更高兴，他怎么想的就是这个人。那所以呢他就一再的呼求神说啊，你要砍断我对这个人的 那么深的一个爱的捆绑，你要砍断。那他一直的呼求神，神很喜欢垂听这样的祷告，神一定会做的，如果你真心在那呼求神，因为这是他的切望。所以耶稣就来了，粉碎了他这种爱。那耶稣垂听了他的祷告，那结果呢，耶稣斩断了这个爱的捆绑呢，以后这个弟兄对主的爱才开始增长，他对主的爱就开始增长了。而且呢，这就成为他真正蒙福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，起初的爱很容易失去。魔鬼他一直用各样的方法，只要把你拉离开你失去了起初的爱，他就成功了。他可以让你很火热的服侍，你可以一直服侍，有时候那个服侍成为你失去起初的爱的拦阻，你知道吗？整天一早上一起来就想着，我今天要去探访谁，我要打电话给谁，然后我要去哪里服侍，我要什么什么，你想的都是这个，而不是耶稣。每一样好像好的事，都可以成为拦阻你得回这个起初的爱的拦阻。一个人，如果你能够一直到见主面，里面一直保持着那个起初的爱火，没有熄灭，你是最大的得胜者，你真的是最大的得胜者。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见神，你毫无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的人，都是一个个都是充满了心腹的爱的人，因为他们就是我们将来就是要去赴那个羔羊的爱的婚宴，这启示录讲到了。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。我今天我坐在那儿，我就是跟主祷告说啊，愿你照空我，愿你借着我来向我们发出那个爱的呼召，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那个爱的呼召，让你的百姓那样全心全意的来爱你，好像我们都能够赴那个羔羊的婚宴。我们不会到了天堂我们觉得哎呀，我对耶稣根本没有兴趣啊，我跟他在一起一个小时就觉得好长哦，好受不了，没有胃口。所以呢，那个你要找到那个起初的爱的路标并不难找。那个路标呢，就是写着当你除去拦阻你全心全意的爱主的事物时，你就可以在这条路上一直前进。当你除去了那个拦阻你全心全意的爱主的人事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这个起初的爱一直的跟新郎相爱的这条路上一直前进。那我刚刚讲的这个弟兄，他深爱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可以是个异性，这个人也可以是你的孩子，这个人可以是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，这个人也可以是某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你爱他过于爱神，这都很危险。神从来不要我们去爱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是属灵的伟人，他都不要你去爱他胜过爱神，去崇拜他胜过崇拜神。所以我们要很留意，我们要很留意，就是到底在我里面什么是常常萦绕我的心思意念的。 如果我们常常心思意念所想的都是他说的话，哎呀，我要为他做什么事，好，哎呀，怎么样才能够多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，好，哦，或者他怎么都常常在忙什么，怎么都不跟我在一起，好，你心思意念所想的都是这个的话，那实在要好好跟主悔改。这里圣经上讲说，这个叫淫妇，淫妇，因为他用他的全心在爱我们，可是呢，我们却常常心思意念，我们的眼目常常停留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，所以我们已经对这个人没有办法说出不了。好，他要我去，哦，打电话，马上就到。耶稣拜拜，我现在需要去，他最重要。那，我们很需要求主一直怜悯我们，夺我们的心，夺我们的心。圣法兰西斯他有一次在他23岁的时候，他跟他的一群朋友，他们参加一个会社，他被选为会长，参加那个酒席完毕了以后，一起走在街上，忽然间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，他的脚步就放慢，而别人都一直往前走，他脚步放慢，就被神的爱所吸引。后来他的同伴们就又回来说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因为同伴看见他的脸好像看见了一个被什么所吸引，所以他同伴说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看见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少女啊？那圣保兰其实他就说，是的，哦，他比一切的少女都更高贵，更被他所深深吸引。圣保兰其实他说，我要用我的全生命，我的全所有来爱他。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，他要去找圣保兰其实，就到了他家的时候，他到他的房间门口的时候，他就听到圣法兰西斯在里面祷告，他说只有一句话，充满了火热的祷告，只有一句话，我的耶稣，我的一切，哦，我的耶稣，我的一切，只有一句话，充满了火热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最有福的心腹，神要我们这样来认识他，在圣灵里面来认识他，他就在你的里面，他就在你的里面。圣灵来就是要把耶稣开启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充满就是要使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变得那么真实，那么真实，那么亲密。这就是他所要做的工作，这是新约最大的祝福，这是旧约的圣徒切切在仰望的，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得到，直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升上高天，掳掠的仇敌，才把圣灵浇灌下来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圣灵里面可以这样的认识他。很多人对神的认识是什么认识呢？哦，我被圣灵充满了，我认识神就是充满了电流，我认识神就是充满了 power 能力。他对神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，他不认识这位神乃是我的丈夫，他是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聘我的神，他的爱没有褪色，他不像世界上的爱，哦，在追你的时候说，哦，海枯石烂，我怎么样此情永不渝，神他就是这么诚实。很多人在追的时候是这样，隔没多久以后他就，我再没办法爱你了，我再没办法爱你了。所以他们说那个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呢，常常呢有那么多张椅子，两个人来哦，就挤在一张 love chair 挤在那。隔了几个月以后再来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呢，那个辅导室有这么多椅子，两个人选最远的两个椅子坐，好像觉得对方有毒素似的， 我们人的爱就是这样，人的爱经不起很多的摩擦，经不起很多的这个这些挫折，这些伤害。可是神他知道我们是很三心二意的，他都知道。我们常常对他三心二意，在聚会里面，哦，主我爱你超过一切，回到家有电视的时候就耶稣第二，电视第一了。哦，耶稣我为你什么都可以撇下。可是当我们回到家，你就发现是另一回事。那可是耶稣用诚实来聘我们，他就是那么诚实的爱我们，即使我们是淫妇，他还是一直说我爱你，你归回吧，你归回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在地上好像没有谁特别很深的爱你，但是有一位在你里面的那么圣洁高贵的神一直等着你来爱他，他要倾倒他所有的爱在你身上，知道吗？只要你把你的心归回，归回。还有我们对他的认识是心腹对新郎的爱，我们也知道心腹对新郎的爱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啊？约会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从约会培养起来的，从花时间培养起来的，从跟他谈心培养起来的。所以你要认识神，有这样的认识，你一定要花时间。你不能说匆匆来做礼拜啊，希望一个小时就结束了，然后就回去，然后这一个礼拜就我做我的事，从来不来跟他说话。或者呢，我一天24小时，我只能够给他半小时跟他说话。就是我对你已经很好了，我半小时成根了，够多了。那你跟他的爱就是只能这样子而已，你培养不出新妇新郎的爱。你会发现夫妻之间婚姻越来越多离婚，那个一个很大魔鬼的诡计就是指夫妻没有时间在一起沟通了，没时间在一起谈话，没时间在一起祷告。我们也是，如果我们跟神没有时间来跟他讲话，那你会发现你培养不出新妇对新郎的认识的。很奇妙，当我们多多的跟他讲话讲话讲话讲话，他的真实性在你的里面就越来越真实。还有你多多跟他讲话，多多跟他，你就越来越了解他，你就越来越明白耶稣的心意，你也越来越能够听见他的声音。好，所以你需要跟他讲话。有人说，哦，我聚会已经很多，除了聚会以外，你还需要有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时间。你在车上可以单独跟他在一起吗？一直跟他讲话吗？你边做菜，你边抱孩子，也可以一直跟他讲话。你不要把你的心都一直归给孩子。你不要煮菜只是一心想做好吃的讨他们的高兴，你要边做菜说，主啊，我是为你而做的，主啊，你要让我做的好吃，让我在你的爱里来服侍他们。你每样事都可以一直跟他讲话，你可以一天里面一直在跟他讲话，一醒来就开始跟他讲话。你来培养心腹对新郎的爱，只有当你这样归回的时候，你才开始认识他，就越来越认识他，你就敞着脸可以得见他的荣光，像镜子反照，我们就被改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我们对人对事的情感要以耶稣为依归，对人跟对事的情感不要泛滥，一定要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去爱他，去爱人，这样的爱可以存得永永远远，这样的爱会越来越美，越来越深。你都不需要要占有他的时间，不需要要跟他在一起，你们可以隔得很远，可是你们心灵很相通。我在台湾有很多好朋友，我们很久没有联络，我们平常也都不写信，可是我只要一回去，我们里面的那个爱很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里面有耶稣，我里面有耶稣，我们一谈到我们所爱的耶稣，我们里面就是有说不完的话。 可是我们永远一直在基督的爱里面相爱。那如果我们对任何人任何事的情感是以耶稣为依归，他为初他为终，在耶稣的里面爱耶稣，因着爱耶稣才去爱他，然后爱他再把这样的爱再来归给主，你会发现这样的爱多么美。而且在这样的爱里面，你可以一直给出爱，你不会要求对方任何的回报，不需要任何的回报，你就可以为对方的好处一直的给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求主把这个心腹的爱，求主借着圣灵更多来充满我们，浇灌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一起来唱那个主我愿单单属你，主我愿单单属你。
只是觉得这里蛮有爱的，我很喜欢跟人在一起，可是我对你从来没有里面那个起初的爱。我知道很多关于你的事，可是我对你我从来没有那个心腹的爱。主啊，求你今天来吸引我，你来吸引我。如果我们是已经失去起初的爱，我们在求主光照我们，是哪一个人常常霸占我的心思意念，是哪一件事或者哪个东西常常占据我的时间，常常占据我的心，常常很夺我的心。主耶稣，我今天要把它献给你。 主啊，我把它献给你，耶稣愿你来在我的里面成为一切的一切，我要把我的全心全爱都归给你，愿你夺去这个偶像，愿你摔碎这个偶像，主你来成为我的全所有，我全心要来爱你。我们再来唱，
我的
的力量，我们来爱耶稣的时候，就使我们脱离了一切人事物对我们的束缚，人事物对我们的捆绑，因着爱耶稣就脱离了。哦，主耶稣，你再来吸引我们，求圣灵把耶稣的爱透过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。如果你的身上有一些捆绑，使你没有办法爱耶稣，你可以来前面，你可以来前面把这个捆绑交给主。主啊，求你来释放我脱离这个捆绑，让我可以全心全意的来爱你。